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收听李马可牧师主讲的新生命系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收听信息的第十讲，题目是选择顺从真理。
不能得满足，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。
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18到22节。罗马书第一章18到22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三点：第一，神的审判是借着他的愤怒彰显出来，他会审判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第二，神已经给了世人很多证据，让世人晓得他的存在。面对神的审判时，世人没有任何借口说不知道神的存在。第三，人的问题是在于他知道有神，但却抗拒他，结果他们就陷入自欺，良知变得昏暗。虽然愚昧无知，却自以为聪明。我们先从第二点开始。罗马书说，神提供了很多证据，让人知道他的存在。到底神向我们提供了什么证据呢？一个证据就是宇宙和大自然。宇宙的奥妙，生命的奇妙，这一切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，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。有一个非基督徒对我说，他相信进化论，因为环顾四周，适者生存。我说，是的，适者生存，但你真的以为如果一只动物想飞，只要天天练习，身体就能长出羽毛和翅膀吗？圣经里的预言也证明了神的真实。圣经很多的预言已经准确地应验了，有些预言甚至到了近代才应验。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的复国。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兴起衰落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亡国后2000年竟然复国。而以色列的复国老早在圣经里已经预言了。另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里有100多个 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。圣经清楚地预言了基督在什么地方诞生，如何被人拒绝，最后被钉十字架，这一切圣经都清清楚楚地预言出来。神今天仍然在向我们显明自己，即使在今天，神迹奇事仍然不断发生。大家都知道，《时代》杂志不是一本基督教杂志，但是它却刊登了一件神迹。有一个得了绝症的13岁女孩，经过传道人的祷告后，竟然痊愈了。这种神迹以前曾经发生过，今天依然在发生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证明。所以罗马书说，神给了人很多证据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1:19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。神不但借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来向人证明他的存在，他也透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显明自己。俯心自问，你知道冥冥中是有一位主宰的。你很难找到一个100%的无神论者。大部分中国人都相信报应，如果没有神，又怎么会有报应呢？很多人都相信报应，所以做了坏事便心虚。难怪罗马书说，神在人心里显明了自己。尽管如此，你还是可以抗拒良心的声音，故意抵挡真理。每一个时代，神都向我们提供不同的证据。在今天科技发达的时代，科技非但不能推翻神的存在，反而提供了更多的证据。很多人以为科学跟神是格格不入的，恰恰相反，凡属真理的东西不但不会互相排斥，而且会相互协调的。科技提供了更多关于神存在的证据，比如说透过计算机的程序，人们发现圣经里隐藏着密码。有一个非基督徒正是听了圣经密码的讲座后深受感动，他开始体会到神是多么爱世人，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他，他用尽了一切所能的方法。所以到审判的那天，人就没有任何借口说不知道有神。另外，近代考古学家也挖掘出更多的古代文物，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可靠的。从前很多的谜团现在都已经一一解开，比如说死海古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圣经的预言这么准确，很多人都怀疑是事后才写的。死海古卷的发现就把这一切的疑惑都消除了，因为这些古卷都是在主耶稣生前写的。古卷的内容跟现代的希伯来文圣经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经过任何删除或改动。另一个例子就是医学。现在我们有了心肺复苏术，即使心脏停了5分钟，60%的人都可以救活。有人死了甚至20分钟都可以复苏。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复活。这些经历复苏的人都有很多特别而且类似的经历。我看过4本有关这方面的书，这些书都是医生写的。有个医生访问了150个经历复苏的病人，想知道他们死后经历了些什么。这些病人来自不同背景、不同年龄，但所经历的内容却非常相似。有些人死后看见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，他们都清楚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身体。有些人死后则漂浮在病房的天花板上， 看见医生正在抢救自己的身体。这不是幻觉，因为他们重述所见到的情景跟当时在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一致的。这些死去的病人能够说出当时病房里有几个医生和护士，他们正在做些什么，他们说了些什么话，甚至连医生所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，他们都能够说出来。很多经历复苏的人都见到一个发光的灵体跟他们说话，那些信基督教的就说是耶稣，其他宗教的人就觉得是其他东西。虽然解释各有不同，但不同宗教背景的人都有相同的经历。这个发光的灵体问他们类似的问题：你预备好来这里没有？你预备好面对死亡没有？你一生做了些什么呢？你生前活得有意义吗？这个发光的灵体不是在责备他们，而是带领他们反省自己的一生。神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向我们证明他的存在，关键问题是我们会如何做选择呢？我们会选择永恒还是短暂？选择今生还是来生？选择属灵的事还是物质的事？我用了选择这个词，但我的用法跟我们平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选择是带有随你的喜好去决定的意思。有的人喜欢吃面条，有的人喜欢吃米饭，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。还有另一种选择，不管你选择哪一样都要付上代价，比如结不结婚、生不生孩子等等，这是你自由的决定，没有人可以反对你，但你必须承担你的选择所带来的代价。还有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做选择，意思是你选择拖延。比如说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催促你快点结婚，你想再过两年才决定，你不想结婚，但也不愿意分手，于是你选择迟些才算吧。以上所说的都不是我所说的选择的意思，我要讲的是道德层面的选择。比如说，有一次我看见有个人闯红灯，结果被一辆摩托车撞得遍体鳞伤。如果你在场，你会帮助他吗？这算是一个选择吗？当时我就赶紧跑过去把他扶了起来，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选择的问题。吃面条还是吃米饭，你可以随意决定，但救不救他是随你决定吗？你说不要多管闲事吧，我赶时间呢。这是不行的。面对道德抉择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你必须帮助对方。当然你仍然有选择，因为没有人能勉强你救人，但你必须明白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。面对道德上的义务，我们是没有选择的。比如说，作为父母，你能否说我有选择，我可以抚养孩子，也可以把他遗弃？当然不行，抚养孩子是你的责任，如果你忽略或者没有履行你的责任，你就是选择了行恶。你选择吃面条还是吃米饭，你选择读书还是工作，这些都不是什么恶事。但是在道德的事情上，一旦选择错了，你就是做了一件恶事，你已经选择了恶。不选择公义，就是选择了邪恶。你必须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选择。我这么详细解释我所指的选择是什么意思，是因为我不想大家有个错误的概念，以为 道德的选择是可以随自己的喜好。其实不是的。面对道德选择，拖延就是不负责任。你有义务，但却拖延，对方的伤势就越来越严重，获救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。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什么是阻挡真理？我们有能力阻挡真理吗？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又怎么能够阻挡真理呢？其实阻挡这两个字应该翻译为压抑更为贴切。这里说的真理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们良知里的真理。面对良知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顺从它还是压抑它。到今天为止，你对真理的认识有多少呢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你必须按照你所知道的去行，你的良知会告诉你该如何行。你必须顺从良知的提醒和指示。如果你明知道什么是真理，却迟迟不肯回应，那么你就是在压抑良知了。记得有个基督徒同学向我传福音时说，神不但造了你，还让他的独生子为你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要求你不仅相信耶稣，而且要一生跟随他。当时我心里知道他说的话是真理，既然神赐给我生命，又赦免了我的罪，我是应该一生跟随他的。于是我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。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，但我知道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必须回应神。既然知道是真理，我们就有义务顺服他。我们不可以逃避责任，当然我们也需要计算代价，不是随便决定，但绝不可以左思右想，犹豫不决。如果你压抑良知，你就选择了不义。你必须小心，选择不义就是选择跟魔鬼同伙。罗马书说，虽然人知道有神，却不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因此就掉进黑暗里，落在魔鬼的手中，成为他的工具。从此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，自以为聪明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魔鬼俘虏了。最后我想谈一谈时间，就是什么时候该回应神。当然这就在乎神向你启示了多少，是神决定什么时候呼召你顺从真理。我们什么时候回应神，不是由我们来决定，神什么时候向你启示，你就在那一刻回应他。如果你拖延，就是抗拒真理。我们看门徒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九到二十节。马太福音四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这里说到主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跟从他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留意立刻这个词，门徒是马上回应主耶稣的呼召。同样，当神呼召你，他会选择一个时间是对你最好的。当你内心听见神的呼召，要么你立刻回应他，要么就抵挡他。我们继续看21和22节。马太福音4章21和22节说， 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留意，立刻这个词在这里也出现了。雅各和约翰一听见主耶稣的呼召，他们就立刻撇下一切，跟从了主。同样，在马太福音九章九节，当主耶稣呼召马太时，他也立刻回应了主。当神向你发出呼召，你要马上回应，千万不要拖延。神选择那个时候发出呼召，因为他要你面对代价，他要考验你是否爱真理。如果你拖延，就等于是在逃避考验，那么你就是不爱真理了。有的人是在人生最低落或者生死关头的时候信主的，我是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信主的。为什么我不等大学毕业后才回应神呢？当时我没有这样想，既然神在我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呼召我，我就要马上回应他。如果等到毕业后才回应神，我就是在逃避神给我的考验，我对神的回应就是不真诚的了。或许神会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但我不敢保证，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放弃神给你的机会。中国有很多圣贤，他们都是坚持真理、爱真理的人。虽然他们没有听过福音，但是透过听从良知，他们也能够分辨是非对错。今天神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再没有任何借口不知道真理了。你要按照良知的声音，按照真理去回应神，千万不要抗拒真理，不要压抑良知。如果你压抑良知的声音，你就是违背真理，将来神必然会审判你。
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全人都更新。每天他赐喜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刚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新生命系列的第十讲，也是最后一讲，题目是选择顺从真理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祝福大家。
满足虽然在世困苦贫乏，心中有奇妙珍宝，我灵高举主耶稣名，喜乐地赞扬。愿主爱平安永留，是他人的福。
一切是命，让我 们来宽恕，像主宽恕一样，以爱和慈悲的心灵赤手和睦相待。主使我们圣洁，像你圣洁一样，不再隐藏罪一面，免受自我欺骗。
忠心相爱，像主爱我们一样，是众人能认得出来，我们是主的门徒。让我们忠心相爱，像主爱我们一样，是众人能认得出来，我们是主的门徒。
出来，我们是主的门徒。